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 GDP 增长上季度仅为6.2%，十年来最低；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初选民调星期一公布，韩国瑜胜出；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开花，沙田大游行之后警民之间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多人受伤；白宫7月14号宣布2019年美国制造周开幕，7月15号为美国的制造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中关税战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上个季度降到了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政府急需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衰退的压力与日俱增。星期一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今年4到6月，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2%，低于今年第一季度的6.4%。这是自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次。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已经提高政府支出和银行贷款，同时也要避免可能导致政治危机的失业加剧问题。但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科技等领域打贸易战的同时，坏消息不断，例如汽车销量暴跌。此前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汽车销量在6月份下降了7.8%，延续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长达一年的销量萎缩。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经济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的环境。香港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目前进入遍地开花的状态，继进入7月以来的在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的抗争之后，10多万港人7月14号星期天再次走上香港，参加年轻网民发起的沙田区反送中大游行。不过在游行结束后，像前两次地区游行一样，警民之间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多人受伤。据香港媒体报道，沙田反修订逃犯条例大游行和平结束之后，大批示威者不愿意离开，在路上与警察对峙。晚上约9点后，警察不断推进清场，许多示威者撤至沙田新城市广场，但因警方封锁港铁入口而聚集，最终在10时前爆发激烈冲突。示威者投掷雨伞等杂物，与挥舞警棍的警察相互追打，造成多名示威者、警员和记者受伤。香港医院管理局表示，截止到5月12点半，有22人受伤送医，其中3人情况严重。警方则表示，至少10名警员受伤，其中1人遭咬掉一截手指。警方现场拘捕至少10人，原因是涉嫌非法集结及袭警等行为。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凌晨到医院探望在沙田冲突中受伤的警员，并谴责暴力行为，强调会全力调查追究到底。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发表声明，指在各区游行期间造成公众不愿意见到的伤害，责任在于不愿意回应民意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民阵再次要求特首回应诉求，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否则有可能因为持续的警民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中贸易战当前，两国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愈发凸显。即便是在美国国内，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 如何处理新时期的美中关系也引起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上个星期，100多名熟知国际事务的外交官、专家、学者等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在指责中国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同时，也指责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让美中关系急转直下。而公开信的批评者指责公开信对中国的野心缺乏充分认识，对人权危机等问题也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探讨。
要传达的这个信息，公开信说得很清楚，就是从2017年这个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到今年5月份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破裂，这个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不仅影响到了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影响到了这个双边的关系，而且双边关系受到影响，必然也会影响整个这个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因为所有这些挑战都需要中美密切的这个和和谐的这个合作。
好的，我们刚才在导语中其实也提到了，说这封公开信也有一定的批评的声音，那么其中就包括《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先生。下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不同意公开信中的观点。下面请导播给我们播放一下与张家敦先生的第一段采访内容。
I think the letter, first of all, understates China's malicious.
我认为这封信首先低估了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恶意野心，它也低估了中国所采取的破坏全球秩序的活动，并且过分责备美国。美国只是试图抵御中国的行为。这封信看起来似乎要我们对北京负责。此外，作为一个附带问题，该信件暗示先前的政府如何试图与中国系统中的温和派合作，我们的政策是专门为支持他们而量身定做的，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通读这封信，这其中的假设是错误的。这封信包含了40年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观点，显然这些政策没有催生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事实上，我认为他们鼓励中国破坏每个人利益的方式形式，所以我认为这封信根本就是错误的。
China to act in ways that undermine everyone's interests. So I think the letter is just fundamentally wrong.
是刘博士，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张家敦先生他提到了美国过去40年的外交政策，我想他指的是这个对华政策的问题哈。我们也知道，自从这个1979年美中建交之后，其实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一个以交流和融合为主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也有批评人士指出说，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太过软弱。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张家敦的观点大家都清楚。这个最早的时候，他还曾写过这个赫赫有名的《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我不知道他说是过去40年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是错误的，那这个另外一种政策会是什么样的呢？还是前30年这个跟中国冷战那种政策吗？不管美国过去40年对中国的政策是好是坏，但是它的结果对中国对美国无论怎么看，正能量的发展是占绝大多数。这个特别是79年中美建交之后，整个东亚太平洋地区这个没有任何发生任何战争，而且这个和平和发展是这个地区这个主旋律。没有中美40年前的建交，就不可能想象中国今天这么多老百姓改善自己的生活，美国经济持续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不知道他说这40年错在哪儿，错就是错在中国经济有点崛起，然后是不是足以去挑战美国。我觉得这个各个权力的 rise and fall， 这是世界正常的发展的规律，有些担心是没问题的，中国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不是通过把中国变成敌人就可以解决。如果把中国变成敌人， 没准这些问题可能更难解决，最后造成两国的冲突，那对两国、对整个东亚地区、对世界都是灾难。
那其实我们在采访张家敦先生的时候，我们也问到他和中国合作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还指出了他最担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听听张家敦先生是怎么说的。下面请导播来播放第二段的采访内容。
Well, the policies were too weak and too soft, but what we tried.
政策太软弱了。我们试图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不幸的是，你不能和共产主义政权做到这一点，尤其是习近平领导的政权，他的雄心和目标与世界不一致。比如，习近平一直暗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国家，这显然会推翻威斯特哥利亚体系。所以，我认为特别是在今天的情况下，试图与这种政权互动是不可能的。
This is just not possible, I think, to try to engage that type of regime, especially in today's circumstances.
是刘博士，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了，其实在这个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有非常类似的声音哈，认为问题是出在中国的这个政权以及这个政治体系。那您怎么看？您认为两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两国的合作空间都有哪些？
两国的主要矛盾。应该说，这从这个彭斯的讲话，看得很清楚。说中国主要是在这个坚持扩大、深化改革开放，这个中美任何误解和矛盾，应该说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担心是，似乎是现在的这个持续了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放慢了，甚至可能终止了。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中国领导人，最近一年来，特别是从去年博鳌论坛到最近的，这个戴陆峰会上的讲话，都还在说要坚持这个改革开放。刚才张家敦先生说的，什么中国是唯一的这个主权国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那特朗普张口闭口都是这个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那中国为什么不能也说以自己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就如果说这个就是主权国家的话，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主权国家，所以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于说美国软弱不软弱，我觉得美国对华政策历来，都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是接触，一方面是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像美国。当中国开始强大，然后有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像美国，他们感到失望，感到幻灭，感到沮丧，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能够滞缓中国的这个发展。但是我觉得中国今后我们不说3-4年、10年、20年，中国发展的大方向应该是跟美国跟所有世界发达国家是一样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和发展。就是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说不知道中国在说什么，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能够 operationalize， 能够付诸行动的话，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那您认为中国方面也是持一样的看法吗？也是持一样的期望，有一样的这个目标吗？
我觉得在大方向上，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精英跟美国的走马灯一样换的领导人，跟美国的老百姓、跟美国的精英所想到的，就是在解决了自己国内问题之后，就是保证不要去打仗，保证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保证像美国这样能够继续做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可以跳出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两个国家跟其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块坐下来说，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不管是双边的、多边的，还有人类面临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识别这些问题的性质，然后根据各自的能力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觉得迟早大家都是会朝这个路上走，中间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团流、漩涡、曲折，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暂时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老百姓是不允许他们的领导人这个按照自己的，如果他们有自己的这种像他们解读的这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觉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还有对这个公开信的批评的意见中有一个很强烈的观点，就是说在这份公开信中没有提到有关于中国人权问题，比如说这个过百万的维吾尔人遭到监禁，以及香港市民追求民主的愿望受到压制这样的问题。如果您现在可以修改这份公开信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认为您需要增添的或者是要修改的？
没有，我觉得公开信里边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提得很清楚，因为信的本身不是罗列美国对中国非常具体的哪些方面不满意，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信本身它不是一个起诉书，信本身是说这个中美关系现在的走向让五个起草人和其他95个这个签署人感到非常担忧，他们认为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就会把中国变成敌人，如果把中国变成敌人这是适得其反，这个不能够达到你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所以本身这个信我觉得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因为你刚才说到那些问题并不是信的主要内容，就算不是信的主要内容，其实信里边还是把这些问题都说得很清楚，而且说了如果中国不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想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这个众议员克劳福德在文章中称，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施加的关税正在起作用。经济专家预测，美中两国贸易纠纷近期都不会让步。有关详情，请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给我们做进一步介绍。
克劳福德议员在评论中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目前为实现与中国进行公平贸易而实行的政策是有价值的。他说，虽然很多人可能会继续反对特朗普总统直截了当的使用关税，认为这是误导和过度使用，但是呢，在加征关税所产生的结果面前，他们很难争辩。此外，他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似乎正在促使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而外资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收入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至关重要，北京靠着这个倡议向全球经济霸主和军事优势迈进。而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似乎更青睐环太平洋地区，例如越南、印度和马来西亚，这使得这个中国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利益而屈服，并且按照规矩行事，以确保自身的经济长期利益。 PNC 经济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和这个高级经济师叶文斌预计，短期内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在贸易战中做出让步。一起来听一下。
现在我的预测是在短期之内美国和中国都不大可能在关税政策方面做出让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决策家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因为出口占中国总产出的比例比美国要大，所以中国是更有可能先做出让步的。中国决策者我对他们看来，明年美国就要进行总统竞选，中国不打算进行竞选，所以他们也认为美国会先做出让步的。双方都觉得对方很快做出让步，最后最有可能就变成短期之内谁又不做出让步的。
叶文斌分析说呢，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影响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体现，一起来听一下。
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那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当然是在短期之内受益了比如说进出冶炼产业在去年的盈利和产出和就业增长都是比较好的同时那些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的产业也是受到负面影响美国农业当中的大豆产业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关税和双方同时实行关税和报复性关税的综合影响，应该是对产出增长和对就业增长是一个逆风。
特别是对于美中都非常关注的大豆产业，叶文斌说，虽然有很多因素影响大豆的价格，但是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对大豆价格的影响是很明显很大的。但是克劳福德议员则认为，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行为与大豆的价格下跌无关，很可能中国才是罪魁祸首。他说，因为中国做出了虚假的供需报告，较低的结转库存报告导致市场上涨，而且美国的这个大豆种植者和全球市场做出了与预期一样的回应。根据报告中所称的，中国需求增加而促使美国农民增加大豆种植面积，这才是导致大豆价格的下跌的原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智库的一份报告说，中国2019年上半年海外投资锐减，这种趋势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详情请听墨雨的报道。
这篇报告的作者呢是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史建道。那他说，中国对外投资在2016年、2017年间呢就已经出现下降。开始的时候的原因呢是中国政府收紧资本，防止资本外流。之后呢是许多国家开始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但是今年他认为，中国对外投资进一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大型交易项目减少。他说，中国现在对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平衡感到担忧，这限制了国企可以获得的外汇。那他说，这也与美中贸易战有关。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018年下半年后，中国对外投资继续减少，恰好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中国目前是从对美贸易顺差中获得最多的外汇，如果顺差受到威胁，不管是关税还是与美国达成协议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中国用于投资海外并购或者一带一路项目的外汇就会减少。所以我认为，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不是中国海外投资下降的最初原因，开始是中国自身的原因，但是过去九个月来的进一步下降是由于这个因素。
他认为呢，在这种情况改变之前，中国的全球商业足迹不会回到2016年最高水平。在另一方面，总部在芝加哥的全球性律所贝克曼坚石星期四也发布报告说，中国2019年上半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投资只有123亿美元，同比下降18%，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投资也出现大幅下降，新增的就是最新宣布的这个并购交易，今年上半年是下降了60%，这个交易资金只有200亿美元。报告认为呢，中国国内更加严格的资本管控以及海外对中国投资加强监管审查是主要的原因。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宣布，将7月15号定为今年的美国制造日，将7月14号到20号这个星期定为美国制造周。白宫邀请来自全美50个州的制造商代表于15号在白宫展示他们的产品，为美国制造宣传造势。今年展出的产品由德克萨斯州生产的棒球，科罗拉多州的刀具，俄亥俄州制造的房车，堪萨斯州生产的游艇等。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他当选以来，美国新增了600多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平均工资以10年来的最高速度增长。他还说，通过历史性的税收和监管改革，劳工项目在贸易方面加强执法以及新贸易协议的谈判，美国政府正在让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成为新标准。不过，美国的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中国正在与白宫进行一场艰难的贸易谈判。美中两国谈判代表上星期重启对话，双方分歧显著。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限制，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承诺等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中国在电信领域的优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和企业竞争力造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计划利用私人资本加快 5G 技术发展，超越中国的优势地位。详情请鲍荣给我们做介绍。
那么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安全局本周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出口管制与安全的年度会议，着重讨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如何超越中国在 5G 领域的优势地位，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美国国防部负责产业政策的代理副助理部长大卫·斯泰普尔顿表示，美国公司被中国庞大的市场吸引而进入了中国，但是政府规定的技术转让却使得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说，他们后来就被迫退出了中国的市场，但是回到了美国，还是在和同一批中国企业进行竞争。斯泰普尔顿还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在金融和政策领域向本土企业提供支持，美国则需要在这场竞争中取胜的话，那么就需要结合风险资本、私募股权以及资产管理合作等方式，充分推动私募资本以及刺激美国国内 5G 技术和企业的发展。他说，美国政府在2018年投入了1250亿美元进行技术研究和发展。对此，美国的创业公司 AutoStar 执行副总裁谢尔莫尔珀也表示，要遏制华为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那么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促进技术形式的多样化。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 best way to compete in any market, in any industry,
在任何市场中，最好的竞争方式就是创新。我们必须更快地进行创新。我们目前的标杆当然不是要干预诺基亚或者是爱立信，而是要遏制市场的头号参与者。这个公司目前有着非常强势的主导地位。除了公平贸易的环境，美国在国内外竞争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好的、更快的创新。这是我们制定合适政策并且加快创新所需的心态，也是我们制胜的方法。
与此同时呢， AT&T 全球公共政策的副助理总裁克里斯·博尔也指出，政府需要在技术资源部署以及部件采购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搭构合适的框架。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re are positive developments and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there, but we need.
目前有一些积极的发展和机会，但我认为政策群体需要制定正确的框架，这样企业和机会才能繁荣发展。我要强调说，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目前做出的关于部署和采购方面的决定，将决定这个领域今后五年的前景。
Where the industry is in five years.
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周三也在会议上表示，美国会允许本土的公司向华为出售技术，前提是出售的技术不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国民党总统提名初选民调结果星期一公布，高雄市长韩国瑜以超过44%的支持率排名第一，将代表国民党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中挑战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在民调方面，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总平均支持率为17.9%，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则获得了27.73%的支持率。国民党中央提名委员会与中央提名协调小组将把民调结果提报7月17号的中常会审议，预计国民党将在7月28号的党代会上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台湾总统。韩国瑜星期一感谢他的支持者，并表示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只感到无比沉重的压力。郭台铭在初选落败声明中恭喜韩国瑜并寄予祝福，但没有承诺不会脱党参选。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1号抵达过境纽约城市纽约，虽然蔡英文不是第一次过境美国，但是却是首次在纽约停留。 台湾领导人大选前访问美国，似乎是谋取连任的必经之路。此次蔡英文过境这个城市纽约，被认为是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最高规格的城市。北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那么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华府美华协会会长蔡德良，另外一位是台湾的建行科技大学教授严建发。那么严建发认为呢，美国态度明确，支持蔡英文当选连任。
在两岸关系上，蔡英文是蛮谨慎蛮自治的。那至于说您刚讲的蔡英文跟郭台铭的 不一样，是郭台铭他毕竟有很大的产业在中国，这是让大家没办法去除这个疑虑的。他希望作为这个美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桥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太小，台湾又不是老大，怎么去瞧这个事情很困难。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郭台铭想要，因为美国他们也是讲制度跟人情是分开的，川普会说郭台铭很好，但是不见得在美中关系上就会因郭台铭让步。
蔡德良认为呢，台湾总统竞选要长远考虑，而不是美中选边站。
在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呢，它是以对抗取代这个合作，取代这个交流，所以呢，它会现在情况就变成说，它需要利用台湾，需要利用东亚各国呢来对抗那个中国大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就会有这个需要，所以呢，它就会需要支持这个比较亲美国比较愿意对抗中国大陆的。但是那个你要知道，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美国很多这个企业也好，很多智库也好，都已经联名上书，都已经在很多听证会上反对川普这样做法。所以其实川普政府虽然是这么做，但是事实上是很不得民心的，这是可以确定的。所以这个不管是中美之间那个贸易战也好，或者是中美之间搞这个对立对抗也好，在美国其实是将来是很可能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所以这个与其说是这个两边在这个台湾所的代理人的这种对抗的话，其实长期来讲对台湾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长期来讲，我们应该是以台湾自己的这个利益来做竞选，而不是靠在美国或者靠在北京的底下呢进行这个所谓竞选竞争。
另外呢，蔡德良认为呢，过境美国是否值得，要问美国是否帮忙。
美国在帮忙巩固中华民国邦交国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有没有效率？那么美国的影响力是不是还存在？是不是或者它的影响力是不是已经在这些很小的国家已经失去了一个这个影响力？跟或者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华盛顿跟北京在这个影响这些小国家方面，是不是能够产生实质的效果？是哪一边比较强，哪边比较差？这个我想是这个实质，这个所谓过境外交上所得到的一个实质上的意义，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差距在哪里。
另外呢，严建发教授认为呢，马蔡两岸政策不同，不会改变两岸的关系。
这所谓的抗，为什么要抗？因为他侵略你嘛，所以你当然要抗中了。那怎么和呢？马英九总统在任内也无法和，因为最后他还是逼你要不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要接受一国两制，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深水区嘛。深水区就是渡不过，所以马总统那个所谓的和路和中国这个态的政策也没有成功了，只是说他比较不威胁你，但是最后要终究把你撕下来，是用煮的还是用煎的，那有什么差别呢？最后是要把中华民国撕掉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只是一个词语上的意义，没办法改变台湾跟中国敌对的本质。
蔡德良说呢，郭台铭与大陆的关系要从两个方面去观察。
至于说他是跟大陆的关系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看两面。你可以说他跟北京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将来假如选上总统以后，那么这方面可以处理得很好。但你可以说他跟大陆有关系好，所以呢会受到他的影响，这也不算错。
另外呢，严建发认为呢，郭董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对民主人权方面不够重视。
郭董至少给人家感觉对这种民主人权方面根本不大重视，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学习能力很强，但是他对台湾政治民主的这种太忽略太少了解了，所以我也不大看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1号下午入住纽约曼哈顿的酒店前不久，在酒店门前发生了这个支持和抗议蔡英文人群之间的暴力事件。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做介绍。
蔡英文总统7月11号下午入住纽约曼哈顿凯悦酒店前不久，在酒店门口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打人事件。那么欢迎蔡英文的群体表示是亲北京的抗议群体冲过了街道对他们进行追打和围殴。纽约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对美国之音说呢，有五个人被殴伤后送医。他介绍了事件发展的经过，他说他们四十多人呢在下午两点半就抵达了，大约半小时之后抗议蔡英文的人群呢也来到了酒店对面，其中有些人跑到了他们这边来，也就是酒店门口的位置。我们来听听陈闯创是怎么说的。
然后我就立刻报警，报警的时候我在跟警察打电话废话那两三分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没想到的是他们过来了更多的人，因为就是他们从马路对面的时候，大部队在那个地方，他们之前其实是小部队在我们的酒店门口，我们要求他们走他们没走的，然后他们大部队人一看这边已经动上手了，他们就立刻走过来之后继续对我们动手。但是我们本来可以说是人这个势均力敌，人数相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报警的时候还没有感到我们酒店是吃亏的，然后等着打完电话的两三分钟之后，他们对面过来上百人走过马路四十二街，从这个中央火车站的对面走到这个从南边走到北边的时候，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了，他们就已经他追着我们的人打，然后呢还把一个人撂到墙角，然后这个几个人围殴，还好我们有党员上去之后去制止了他们，说不要动手。当然反正是打的时间会不是那么长，就是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然后这个时候警察才来到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因为我们刚挨过打，那个站起来的党员就立刻说这个人是凶手，我们就抓住了一个戴墨镜的人，然后呢直接交给警察说这个是凶手，警察呢也确实就把这个人当场就戴上手铐送到警车，然后就拉走了。
其实蔡英文总统呢大约是在下午四点半抵达酒店的，他并没有从正面的大门进入，而是从侧门走的。那么刚才陈闯上介绍到，在他们的这个对面冲过来的这个亲中的群体、亲北京的群体呢，有一个人被他们抓到以后呢，交给了警察。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纽约市警察局公共事务部门的警员在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表示，星期四在事件发生现场确实有一个人被以行为不检逮捕。但是后来当记者进一步追问这位被捕者的姓名的时候，这位警员又说当天并没有采取逮捕行动。他表示没有逮捕的原因是没有接到投诉。那么五名被打送医者之一的莫继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左眼的眼眶被打，我们来听听莫继强是怎么说的。
我被打到了，第一个被第一个被他打的，因为我挨着他们横幅不给他打开嘛。他们两个拉
他们打了你什么地方？
打我那个左边的眼睛旁边那里，在颧骨那里，眼睛旁边那个面颊上面那个骨头啊。
另外呢，还有一位民主党的成员，他的名字呢叫焦玉柱，他表示呢，他当时被打的几乎要昏过去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用脚踹呀，还用拳头打呀，然后打我以后呢，打完了以后我觉着我这个腹部特别疼嘛。然后我们党员问我，他说你会不会感觉很不舒服，我说那时候我的语速就放得很已经很慢了，我就感觉要晕过去，我的手啊脚啊腿啊都开始发麻，然后我就坐在地下，然后警方叫的那个救护车就来了。
还有一位被打者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林海，他发来的照片显示呢，他的头部也打成了红肿。但是呢，被指打人的抗议蔡英文群体的组织者却否认有打人的事情发生。 布鲁克林亚裔联合总会会长陈善庄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虽然在酒店的门口，但是他没有看到打人，双方呢有发生口头冲突以及推推撞撞的情况。我们来听陈善庄他是怎么说的。
我打算是走进去那海雅酒店的时候，两边后来门骂起来，骂起来讲话讲得不好听，你也知道大家中国人，你骂人家这么苦，或者骂人家什么东西，你认为是什么样？那你就拒绝我，比如说大骂你家人啊，大骂你什么，你感觉心情怎么样？那我跟他理论嘛。我也在讲啊，我跟他理论。你今天你来拥护啊，你来支持蔡英文，你做你的事情。他们来反对啊，就是说蔡英文所做的一切，大家对他不认同，也是在华人之间也是一个正常的，但你不能去骂人啊。他也还骂我，我是共产党走狗啊。
那么陈善庄他否认这次抗议行动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他也否认来抗议的人是有酬劳的，但是他确认了他们中确实有一个人被警察带走上了警车，但是他说那不是逮捕，当欢迎和抗议双方的人群散去之后，警方就让他走了。那么欢迎蔡英文方面的陈闯创表示，他们正在向纽约市的警察局提出正式的投诉，并将于星期五晚上召开记者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7月11号下午抵达过境城市纽约，作为访问四个加勒比海友邦国家之行的第一站。这是蔡英文上任后第七次出访，虽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过境，但却是首次停留在纽约。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停留纽约期间所下榻的酒店。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呢最近刚刚批准了对台湾出售价值22.4亿美元的武器，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案。北京当局呢在星期五上午做出表示，将会对和对台军售案有关的美国企业来进行制裁。对此，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稍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有关的问题做出了回应。蔡英文呢在星期五上午还和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共进了早餐。那么在被记者询问到是否担心北京方面将会进一步采取行动来报复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此外呢蔡英文在星期五上午还出席了美台企业高峰会。那么他同时还强调了近年来美台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逐步的加温。我们继续来听听蔡英文的说法。
我们这几年来跟美国的经贸的往来持续的在加温，而且我们双边的贸易，的金额也越来越高啊。那代表的是我们双方的经贸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啊。那么，但是在近来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当中啊，我们各自的产业跟企业啊，都必须面临到一些挑战。但是在挑战之中，也有很多潜在的机会。那我们也希望利用今天的会议啊。来讨论一下我们各自面对的挑战与机会，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双方合作的机会。
那么根据记者所掌握到的讯息呢，蔡英文星期五下午的行程还包括了到哥伦比亚大学与黎安友教授在内等多位的美国学者进行闭门座谈，之后将会出席贵宾酒会和乔宴。那么在这段期间，蔡英文是否还会会见任何重要的美国官员或者国会议员，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美国之音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张真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大外宣所造成的破坏或威胁越来越让各界呢重视。立陶宛法院下令禁止俄罗斯卫星传媒的活动。英国认为俄罗斯大外宣散布假新闻，拒绝俄罗斯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参加最近的一次媒体自由大会。但俄罗斯大外宣在中国却非常吃香，被广泛引用。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一家法院星期五裁决，支持立陶宛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几天前的一项决定，那就是禁止俄罗斯的卫星传媒在立陶宛活动。这意味着这家俄罗斯官方大外宣的网站在立陶宛无法使用。法院的禁令从当天7月12日开始生效。法院下达禁令的理由是，这家俄罗斯大外宣侵犯知识产权，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把立陶宛国家媒体的许多文章非法上网，在警告之后，也没有把这些文章从卫星传媒的官网上撤掉。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一起隶属于几年前成立的克里姆林宫大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立陶宛国会的一些资深议员最近一直呼吁应该重视普京大外宣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是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的重要工具。立陶宛情报部门去年所发表的一份公开报告也点名提到了这两家俄罗斯大外宣的威胁。报告认为，普京大外宣是俄罗斯发动信息战的重要武器。立陶宛不久前曾举行总统大选，选战期间，立陶宛特别戒备俄罗斯大外宣的活动。卫星传媒立陶宛部的负责人在维尔纽斯机场被禁止入境，随后遭到驱逐。立陶宛国家通讯社在2017年单方面终止了与卫星传媒所签订的合作合同。大外宣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中发挥了关键影响。最近几年来，普京大外宣特别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俄罗斯周边邻国的重视和戒备。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外，乌克兰、格鲁吉亚很早就对普京大外宣的活动采取限制措施，就连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白俄罗斯和哈萨斯坦同样非常警觉普京大外宣的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选总统后不久，曾经当着普京的面在记者会上指责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散布假新闻。英国最近决定拒绝给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发放登记，不让这两家大外宣机构采访在伦敦召开的全球媒体自由大会。7月11日到12日召开的这次会议由英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组织筹备。英国外交部说，有其他的俄罗斯媒体被登记采访这次大会，但不给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发放登记，这是因为他们在传播假消息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这次大会所讨论的议题涉及如何应对假新闻的传播，捍卫保护媒体记者的权利，不让那些曾经迫害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人逃避追究等等。俄罗斯对立陶宛和英国的决定愤怒反应。俄罗斯外交部说，立陶宛的做法是限制媒体自由，是在迫害和排挤不喜欢的媒体，在俄罗斯的英国媒体可能也会受到报复。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英国的做法非常荒谬，他说，英国不让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登记，那场大会也就谈不上讨论媒体自由。但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在中国却越来越多地被大量引用。在中国社交网络和媒体上，不但涉及俄罗斯时经常使用这两家普京大外宣的材料，甚至在报道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其他的国际新闻时，中国撇开当地媒体而是大量引用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报道。一些媒体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拥有同西方和美国常年打冷战的经验，中国可能因此看中克里姆林宫大外宣对西方和美国的报道角度和报道方式。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罗夫说，苏联时代曾经培养了许多同美国和西方打宣传战的专业人才，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继承和延续了这些传统，因此普京大外宣不应像俄罗斯官员所称的那样被当成新闻媒体看待。 潘菲罗夫说，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所出现的这一合作现象，是缺乏新闻自由的两个国家在宣传领域携手共同对抗西方美国。潘菲罗夫说，中国现在仍然信奉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俄罗斯目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个专制国家，这是两个专制国家的合作。潘菲罗夫说，双方的这些合作也会涉及到交流经验以及控制社会和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言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时事经纬。韩联社上星期四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暂停部分对朝鲜的制裁，以换取朝方拆除其主要的核设施，并且冻结其整个核项目。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白宫希望在美朝双方工作级别会谈开始时，为双方能够启动朝鲜去核化进程创造条件。美方这一可能的举措能够换来朝鲜多大方面的让步，双方预计将于七月中旬恢复的工作级别的会谈，可能需要先解决哪些问题？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邀请了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请他来给我们探讨一下。
如果观众跟听众还记得的话，就是去年这个川普总统跟金正恩两次峰会，第一次在新加坡的话，只是达成了就是说最后的目的的话是要全面的无核化。第二次在河内没谈拢，那是因为金正恩他提出就是说以拆除他在宁边的这个布设施，然后来换取美国支持取消所有的经济制裁。那时候川普总统走人，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交易不够好。那么现在显然这个美国的话跟北韩有一点要来讨价还价的味道，因为美国提出来说，如果我全部都是给你棍子没有胡萝卜的话，或许这个金正恩他没有太大兴趣。现在的话他把他提出来说，如果能够这个暂时终止这个经济制裁12到18个月，来看看北韩的行为，然后北韩的话他要拆除宁边的那个设施，他原来就已经答应的，现在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是来承诺要来冻结他所有的这个核项目。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说是在我看来的话这几年来双方讨价还价最有希望的一刻。
我们看到此前有消息说这个美方的他的这个目标啊，可能是说要希望朝鲜能冻结其这个核项目，那么这个是美方的目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在这个本周二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个否认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啊、他说这个美方期待着朝方能够在推进去核化的进程的这样一个开端先来冻结其核项目，他强调说这只是美方希望的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点。那您认为朝鲜真的会做出这样的让步吗？在这个谈判的开始就先冻结他的这个核项目？
我想美国是希望说这个北韩政权的话能够做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宣誓，然后是有国际效应的。但是我们应该也要观察到，就是说这个北韩的话，他事实上在决定接受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这种高峰会议的这种交往过程以来的话，他事实上已经单方的在遵循了这个暂时不试射。但暂时不试射的话跟那个冻结的话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觉得的话，现在两边的距离的话，已经不像说6个月甚至12个月以前那样的一个遥远。那么，既然我刚用这个讨价还价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情形的话，既然美国根据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通讯社这个报道，美国有意用这个暂停经济制裁，然后这个来观察一下那个北韩的行为的话，那北韩也可以还价。所以我觉得，既然双方在开始讨价还价的话，我觉得要达成一个协议的几率就比过去要增加很多。
明白。那我们现在不妨来梳理一下哈，我们看到这个不久前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韩朝的这个非军事区是进行了会面哈。那么此前两人也在包括新加坡包括在越南是都举行了峰会。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认为美朝双方在去核化的这样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多少实质的进展呢？
严格讲起来的话，到目前没有太大实质的进展，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话在60多年以前的话曾经打过一战，到现在为止的话他们严格讲起来还算是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归根结底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信心不足。那么所以美国提出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信心建立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给你这一点点，然后看你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如果你表现好的话我给你再多一点，然后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跟北韩都希望说在最后在朝鲜半岛上有一个无核的一个北韩，如果北韩还存在的话，那北韩的话可以因此跟美国停战，然后建交，解除经济制裁，然后巩固这个正常国际的社会。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现在两国同意这个恢复所谓这种工作级的对话哈。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不久前也表示说可能就是这场对话可能就是在7月的某个时候，那么很可能就是在接下来2-3周内就会举行。那您认为两国目前需要最先在这个什么问题上取得共识呢？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在这个工作层级的时候就必须要讲得很清楚，否则的话这可能会都是徒劳无功。第一件事情就是双方对于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 ultimate goal， 要有一个共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达到这个最后的目标的这个路径还有那个时刻表要有一个共识。那既然是一个路径和一个时刻表的话，第三点就是说在怎么样的话那个达到每一个这个路径的过程中间的一个具体的指标，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衡量这个具体指标的话也要谈清楚。如果说有这样三样东西讲得非常清楚的话，双方就按照那个既定的路径，然后按照一些具体的这个指标来往前面走。如果说有一方这个向后退的话，那另外一方的话可以把这已经给出去好处再拿回来。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单方面的，这个是双方都要有责任向一个最后的目标迈进。
明白。那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这个分析，包括就是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虽然这个美朝双方领导人啊也进行了多次的这样一个峰会哈，但是双方在这个去核化的问题上并没有看出有多大的这个实质性的进展。那您认为美国目前采用这种对话加制裁的这样一个方法要想在去核化问题上获得这种重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的话，您认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刚才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双方的话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彼此缺乏互信。那么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他采取的这个策略，比如说就是说要求在北韩在开始谈之前要无条件单方的全面放弃他的这个核项目。但我们知道说这核项目的话是北韩这个政权他用来保命和用来这个讨价还价的工具，所以不太可能。所以换句话讲说美国先前那个政策的话就是不是很实际。相对来讲的话，这个经过两次这个峰会，然后川普总统他也了解到说这个你不能够完全否认，就是说这个北韩政权的话，他可能有他那个第一个宁边的那个设施的话，他已经提出来他愿意拆除，因为根据一些报道的话，宁边的那个设施基本上对于北韩的这个核子的这个这个威慑来讲的话，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然后他提出来说解除一些或是暂缓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人道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这次解除的制裁的话，主要是让北韩有一些外汇的收入，比如说他可以输出一些煤和一些那个纺织品。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北韩做不到的话，他可以再把这个经济制裁再重新再放回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双方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有具体的目标，然后来把这个信心逐渐的给累积起来，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最后的目标，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这个朝核问题其实不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问题了，但是自从特朗普总统这个就任以来呢，我们看到包括之前我们提到新加坡，包括在这个越南河内举行的峰会，是让人们对这个解决朝核问题是这个燃起了这个更大的这样一种希望哈。那您认为朝核问题最接近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是在什么时候？那么解决这一个长期的问题，您认为是否有可以借鉴的一些范例呢？
根据我了解，就美国要解决这个北韩的问题，过去25年来的话，可能是现在是应该是最接近达到目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